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复活节快乐！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看我们的本月诗篇，诗篇一百三十九首，诗篇一百三十九篇，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可能是诗篇当中当然每首诗篇都很美了哈，但这首诗篇它的这个文字。呀，都是非常美的，我非常喜欢这首诗篇。这首诗篇为什么很美呢？因为这首诗篇实际上它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说讲了上帝有关上帝的很重要的一个属性，并且这个属性是我们用人有限的理性是难以测透的。但虽然这个道理这里后背后的教义或者说神的属性的真理啊，非常的。深奥非常的是我们难以明白的。但是呢，诗篇的作者却是用每个人都能够听懂的方式表达出来。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背景，你都可以从这首诗篇里面能够了解诗篇的作者他在讲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这首诗篇呢，启示了伟大的真理，它揭示了人类生存的一个真实的处境，或者来讲，它揭示了人类生存的真相，这点很重要。而这个真理呢，能带给人，特别是带给神的百姓以安慰啊，以安慰。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你在读了这首诗篇之后，你会得到一个安慰。那接下来我们用心来听诗篇一百三十九篇。诗篇一百三十九篇，耶和华啊，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期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神啊，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耶和华啊，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恨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上帝的话，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荣耀， 我们的拯救、我们的荣耀都在乎你。你也是我们力量的磐石，我们的力量也都在乎你。天父，我们谢谢你啊，主日的时候再一次的呼召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来敬拜、来侍奉你。天父，我们为你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施行的救恩向你献上感谢。天父，我们也祈求你啊，借着你自己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你自己的话语，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安慰，也成为我们灵魂的保障。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地向主仰望，也把你的软弱的仆人向你仰望。主啊，你是他的力量，让他能够将你的话语能够讲得清楚，使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建造，也得蒙保守。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最近读了一本书，是沃顿学院的一个教授，他写这本书是关于人工智能的一本书，这本书也翻译成了中文，叫《共智》啊，与人工智能一起生活和工作。那这本书呢，里面提到说 AI 它主要是帮助读者来认识 AI 的这样一个属性，也知道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与 AI 一同来生活和这个工作，是这样一本书。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提到这个 AI 啊发展非常的迅速，已经影响到了大众的生活，我相信你跟我都已经有接触了呀哈。那么这个 AI 其实带给人类很大的便利的同时呢，也引起了不安，包括他在学校课堂里面上课的时候也介绍学生使用这个 AI， 但是学生用了之后呢，那么他们在思考的过程当中心里面就是有特别的不安，因为在 AI 如此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没有办法预测他未来的生活跟工作将会是什么样子，也特别是那些即将要走出校园去工作的，他也不知道他所要选的这个职业将来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很快就会失业，就会被 AI 所取代，这一切都没有办法是预测的。所以说 AI 看起来好像是对人啊，这里面啊，记得有句话说 ，AI 好像认识人呢，比人认识自己还要清楚。那么这个时代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样一种一个时代，作为人来讲，应该如何的回应呢？这是今天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说诗篇139篇，它让我们思想那位真正的全知的、全在的、全能的那一位。AI 虽然呢，它这个功能很强大，里面的知识储备非常多，但是也只不过是人类的知识的积累的一个总，不能说是总和很多啊，是这个综合的一体，仍然是有限的。那么在这个有限的这个很大的一个知识库当中，人会感到非常的有一种不安。但是今天我们诗篇139篇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真正的全知的、全在的、全能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上帝啊。我们来如何的来认识他？我们要如何的认识他？并且我们在任何，如果我们认识这样一位全知、全在、全能的神的话，我们可以保证，在任何的挑战下、任何时代的挑战下，都不会让我们感到不安。所以，这是诗篇139篇里面让我们看到的，让我们看到的。那在这里呢，我会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主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应该知道，你是活在全知上帝的面光当中。因为我们会发现，虽然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可能做了很多年，但是我们不都是常常的意识到，有一个很清楚的意识，我是活在上帝的面光当中，我时时刻刻都是活在上帝的面光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意识，特别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非常冲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整个世界当中只有我，还是没有人可以干预我，或者没有人可以真正的 take care 我，所以是那样一种光景。但是诗篇139篇让我们重新的来思想我们所生活的一个真实的处境到底是什么，而这个真实的处境是谁呢？这个真实的处境实际上是上帝自己。那么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真理的话，我们会在任何的环境面前、任何的时代 你都会站立得稳，都会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今天我和弟兄姐妹分享的主题就是什么？就是你应该知道，因为是圣经当中所启示给我们的，你应该知道你是活在全知上帝的面光当中，并且是每时每刻的活在上帝的面光当中。就是我们现在，当然主日崇拜更是。如果我们把主日崇拜都认为是我们好像跟上帝离得很遥远，那就不应该的事情。是不是主日崇拜？我们就是在活在上帝的面光当中。此时此刻，我们就是在上帝的面光当中。所以我要分三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点是，你应该知道你每时每刻都活在上帝的面光当中。第二点就是，你应该宝贵你和神之间的关系。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第三点就是你应当知道如何的活在神的面光当中。啊，这是非常宝贵的真理，非常宝贵的。第一点，你应该知道，你每时每刻都活在上帝的面光当中，应当知道每时每刻都活在上帝的面光当中。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说，我非常喜欢这首诗篇，这首诗篇非常的美，非常的美。为什么呢？因为它能把非常听起来非常高深的、深奥的一个道理，用非常浅显易懂的方式让我们能够表达出来。我们说在教学方面，作为老师，无论是主日学老师也好，或是在学校里面教书也好，啊，教学方面很容易什么呢？就是把一个简单的道理给复杂化，很简单的事情把它讲得很复杂，大家听得不懂，听不懂到不知道你在讲啥。我们说好的老师，他可以把这个复杂的道理用每个人都能够听得懂的方式能够讲解出来。我们在诗篇里面，诗篇圣经里面诗篇139篇是最好的一个例子。诗篇139篇，他把非常非常的，比如说神的无所不知、神的无所不在，非常深奥的道理，我们没有办法企及的，但是他却用每个人都可以明白的方式讲答出来。刚才我们读了，你可以看到是不是？啊，这首诗篇更是我们说呀哈啊，并且在圣经当中，有的时候哈，你如果不讲解的话，大家还都能听懂，并且听得也很有趣儿。但你一讲解的话，怎么样呢？就变得很枯燥，还有的时候大家更听不懂，也就是说什么呢？没有比诗篇139篇，我自己理解，没有比诗篇139篇更能清楚的讲解上帝的全知全在的属性的。上帝的全知全在这个主题，你在读神学书籍的时候，你就觉得比较难懂，但是你在读诗篇139篇的时候，你发现这么容易明白。所以今天我这个第一点就是，你应该知道，你每时每刻都活在上帝的面光当中。第一点，上帝的无所不知。我不会给大家太多的讲解，只是带大家来走一遍这个诗篇，让你看到这个上帝的全知是到底什么样子。第一点，上帝的无所不知。第一小点，上帝的无所不知。诗人说：“耶和华啊，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啊！讲得非常清楚，发现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全知在这里啊！什么是上帝的全知呢？就是发生在神百姓身上的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他不知道的，他都知道。我们每一个心思、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言行、每个动作，无论是跟大家共处，还是在独处，神都监察，神都知道，因为神是无限的。他是全知的啊，我们可以向人去隐藏自己，不告诉别人我自己心里面到底想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就没有办法向神来隐藏自己，不想让神知道，想隐藏，想在神在神的眼光面前，我们想隐藏自己，这是做不到的。所以说，我们做基督徒来讲，不要做自欺的人啊，因为人听不见、看不见的事情，神也看不见，神也听不见。这是一个非常愚昧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自欺，所以神是全知的。 恋爱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呢，是我不能及的。这里讲的上帝的无知啊，sorry，上帝的全知，上帝的全知啊，这样的知识是有限的人是没有办法企及的。所以，当我们在阅读圣经，当我们在思想上帝真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不能认为上帝的知识跟我的知识差不多，或者上帝的这个理解力跟我的理解力差不多。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受造物，我们的理解力、我们的知识都是从上帝而来的。若不是上帝启示给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没有办法了解。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在圣经当中，不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能够透支透彻的去知道的。有一些我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就像诗篇在这里所讲的，上帝的全知，神从远处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叫神，对我们来讲，对我们来讲，好像神离我们很远，但是对神来讲，其实神跟我们之间并没有距离，神知道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需要非常的谦卑在这里，我们只能够存着一个敬畏的心。那么第二小点是在7节到第12节啊。这里接着说，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非常喜欢这一节经文，就是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也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非常美的，非常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那么在7节到12节讲的是讲到上帝的无所不在。大卫在这里不是真的要逃避、逃离上帝，他在这里是要表达，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没有办法逃避上帝的面。无论走到哪里，神都与他同在。这是什么呢？这是人生的处境，这是人生的处，这是人生活的真相。这个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活的真相，人的一个处境。这个处境跟真相，在创世纪里面，上帝造人的时候就已经确定的了。万物还没有之前，神用他的话语创造了万物。第六天的时候，神怎么样呢？用地上的尘土造了人。所以人是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人是上帝所造的，上帝是全知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从无创造有，所以上帝就是上帝从永远到永远，他走在那里。那么，这是人生活的一个处境，这人生活的一个真相，这人生活的真相。每个人都活在上帝的面前，每个人都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现在敬拜神的时候，神在我们中间；当我们离开教堂，走在路上的时候，神与你同在；回到家里的时候，神与你同在；你在职场工作的时候，神照样在那里与你同在。这是生活的处境，生活的真相，非常重要的。10条诫第1条诫命里面说什么呢？说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和合本翻译成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翻译的不是那么太好，不是那么太好，而翻译成在我面前你不可有别的神。更能表达，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条诫命里面不但命令我们不可去拜偶像，要敬拜独一的真神，同时也启示了最基本的人生处境，就是你每时每刻都活在上帝的面光当中。这点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前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孤存的，我们以为我们是偶存的，偶然存在的。那是一个失丧的一种光景，但是后来信了耶稣基督之后，被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这个世界是上帝为中心的，上帝创造的，上帝掌管的， 对，这是我人生的处境，我所做的一切神都知道，并且有一天我还要向他交账，这是我们的人生的真实的一个处境。所以大卫在这里，他不只是讲到一个客观的神的属性，神是无所不在的。作为一个真正的敬畏神的敬拜者，他也特别提到什么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臂扶持我，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位至高的神怎么样呢？他用他的手来扶持我，这是大卫他自己的那种 personal 的，就是个人的、主观的与神之间的一种关系，每个基督徒都应当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单单学一套冰冷的一套真理体系，而是借着这个真理的体系，认识到背后那位上帝。这位上帝，他每时每刻都在引导我、扶持我、保守我。就像诗篇138篇第六节所讲的：“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个人，他走迷了路。走迷了路之后呢，就是碰见了一个人，就问他说：“你知道这个地方当怎么走？”和尚说：“我不知道。”“你不知道，那么你知不知道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应该怎么走？”他说：“我也不知道，想一想。那你如果这个地方不知道的话，那往这个地方怎么找？你能不能找到？”回应说：“我还是不知道。”三个问题问完之后，他就知道着急了，说：“你好像是问你到哪儿，你哪儿都不知道，是不是？”回答说啥呢？没错，我是哪儿也不知道，但是我不是一个迷路的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迷路的人。非常好的回答，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哪儿都不知道，我们可能知道的非常有限。但是我不是一个失丧者，了解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可能知道的东西太有限。你问我到哪里去，有的时候我也找不到这个方向，我自己连方向感都不好。但是我可以很明确的说什么呢？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失丧的人。为什么？因为我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我就知道我的家乡在哪里，我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也知道往哪里去，我也知道什么呢？我今生的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上帝的面光当中，每时每刻都是活在上帝的面光当中。那么还有第三小点在这里，就是上帝的创造和护理。在这里，大卫他进一步的讲到上帝的全知，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是不能隐藏的，包括我们的内心深处都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在13节到第16节里面这样讲的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我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这里面大卫又讲到了这个上帝的创造和护理，创造了人并且护理。我们的受造跟管理都是在神的手中，这个知识能够带给信徒极大的安慰。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的，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就是什么呢？我还没有出生以前，你都写在你的册上。就是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儿，都是在神的护理当中。人之所以会因着这个真理得安慰，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罗马书8章28节里面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关键是在哪里？关键词在那里，是不是爱神的人？如果你是爱神的人的话，哪怕是现在你正经历极为痛苦的事情，你仍然知道这个事情最终必把我带到那个益处当中，是对我有益的。为什么呢？因为我阿爸父神他掌管这一切，我的父神他掌管这一切。我虽然当下经历苦楚，我现在当下经历很多的苦难，但是我知道这一切都在我阿爸父神的计划当中。我相信这一切有益，对我有益。就像诗篇里所讲的一样，我受苦与我有益，为了让我学习你的律例，让我来敬畏你。所以，对一个爱神的人而言，即使他的生命中发生不好的事情、逆境，他都有感恩的理由。为什么？因为他相信，就算是不好的事儿， 在人看来是不好的事，哪怕看见真正的不好的事情，最终呢，也会因着上帝的智慧而带给他益处。所以这是第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应该知道，你每时每刻都活在上帝的面光当中。第二点，你应该宝贵你与神之间的关系。圣灵啊，记得大卫，这首诗篇讲到神的属性，或者是人类生存的这个处境，这一伟大的真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么，我们要问自己问题，我们要省察自己，我有活在这样的真理当中吗？或者说，我有多少时候是活在这样的意识当中，就是意识到自己是在神的面光当中，或者是活在上帝的慈爱当中？我要问自己问这个问题，我多少时候我是真正的这样？以为自己是活在上帝的面光当中，我多少时候真正的意识到，我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计划里。十七姐说：“神呐，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期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这里面讲到同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同在，所以前面所讲的这一切，其实都讲了一个，都讲了一件事情，就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在大卫的思想里，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并不是一个偶然，他知道自己是神所造的，而神造他呢，是有神的美意的，并且神的思想跟神的心意对大卫呢，是极为宝贵的。大卫是活在与神之间亲密的这个关系当中，啊，大卫是活在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当中。你的思想极为宝贵。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在查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了解，想明白神你的旨意是什么，你的旨意对我又有什么样的意义？你知道吧？每次查经的时候，就让我们学习到这一点，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生活。大卫说：“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是什么意思呢？是讲到神对大卫的这个关爱，大卫感受到神对自己的爱，每时每刻都离不开。神知道什么是好，神就要发生在爱他之人身上的一切事都有他的美意。我们说爱一个人就会为一个人着想，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他着想，你做母亲的可能都知道。发生孩子身上的事情，大大小小，他每天都在想。母亲为这个孩子想，想这个事情，想那个事情，恐怕哪一件事情想不到，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母亲爱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对他没有任何的关系，比如他跟你没任何的关系，你可能听天就过去了，也不会放在你的心里。大卫说什么呢？我若数点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意念比海沙还多。为什么？因为上帝爱他的百姓，上帝爱他的百姓。神已经用他的全能、神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前进的事情，都已经赐给他的百姓，让他百姓可以知道当如何的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过一个蒙福的生活。所以，神因为爱我们，所以他对我们有数不过来的意念，美好的意念，而这些意念呢，都记载在圣经上，我们一生都学不完。而更宝贵的是什么呢？大卫说：“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这里的睡醒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的睡醒在大卫的另一首诗篇17篇15节里面的用法应该是一致的。那里面说，那是诗篇的17篇最后一节说，说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这两处醒了的时候都是指的什么呢？指的是当我从死亡的睡眠中醒来的时候，得见你的面，我就心满意足了。当我从死亡的睡眠中醒来的时候，你仍和我同在。这个死亡的睡眠醒来指什么意思呢？指的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今天在和我们所信所敬拜的上帝之间，我们并没有面对面，并没有面对面。我们现在没有用眼睛能够面面的看到。但等我复活之后，这个身体从死里复活之后，等到有一天，我们那时候就像使徒保罗所讲，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面对面， 我们更加的清楚认识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是谁。那爱我们的神到底啊是啊何等的荣耀，就更加的荣耀，更加的清楚。那么大卫在这里说，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就是我复活的时候仍和你同在，这是一个信心的确据啊。大卫和神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和对这种亲密关系的这种个人关系的这种认识，带给他对永生的确据，永生的确，因为他知道他的得救不是偶然的，正如他的生命不是一个偶然一样，他的得救在乎神的心意，因此他对自己的永生是有确据的。换句话说什么呢？一个人越认识神，就越能够体会到神的意念是何等的宝贵，就对自己的永生或者是未来越有确据跟把握。所以要学习追求认识神。第三点，你应当知道如何活在神的面光当中，如何活在神的面光当中。这有三小点，第一小点就是要远离邪恶，远离邪恶。十九节说，神呢，你必要杀戮恶人，所以你们好流人血的离开我去吧，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你，你的仇敌也妄称你的名。圣经在这里有没有教导说，上帝的百姓，你们要爱耶和华的仇敌？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圣经里没有这样讲到说，神的百姓，你们要爱耶和华的仇敌，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么讲过？有没有讲过？啊？有没有说爱耶和华的仇敌？没有，是不是？圣经当中没有说让我们就爱耶和华的仇敌，没有这样讲过，真的是没有这样讲过。但圣经里面说什么呢？圣经说，你们要爱谁的仇敌呢？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请记住哈，你们的仇敌并不一定就是耶和华的仇敌，并不一定是耶和华的仇敌。那逼迫你们的，在神的恩典当中，有可能有一天也会成为你的弟兄，是不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使徒保罗就是个例子。使徒保罗当时就是教会的仇敌，一开始的时候，但因为神的恩典，不但得救了，成为使徒了，并且成为神所重用的使徒。所以大卫在这里面说：“神呐、啊，你必杀戮恶人。”这里的恶人不是指的我们的仇敌和当下逼迫我们的人，而是指什么？而是指那恶者。属和那些属于恶者的，真正的上帝的那个仇敌，他们是好流人血。为什么神要杀戮他们？因为他们说恶言顶撞神，并且妄称神的名。大卫怎么说呢？大卫在这里说：“你离开我去吧。”在这里不要以为说大卫在这里是要在警告自己的对头说什么呢？或者是咒诅自己的对头说：“啊哈，不要来冒犯我哦。”你知道吧？上帝会击杀你。在这里，大卫不是这个意思。大卫在这里是要警戒自己，不要在恶上有份。大卫说：“离开我去吧。”就是说，不要让这个恶在我的里面来缠绕我。所以，第一点是要远离邪恶。第二点呢，是要追随良善。21节到22节说：“耶和华啊，恨恶你的，我岂不恨恶他们吗？攻击你的，我岂不憎嫌他们吗？我切切的憎恶他们，以他们为仇敌。”大卫在这里是用修辞的手法来表达自己愿意追随耶和华，爱神所爱的，恨神所恨的，或者恨的，这叫真正的追求良善。亲爱的弟兄姐妹，爱神所爱的，恨神所恨的，这叫真正的追求良善。因为耶和华是良善。彼得前书三章10到11节里面也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除了禁止舌头不出恶言之外，还要怎么的呢？还要离恶行善，追求和睦，一心追赶。离恶要行善，要离恶行善。当我们知道上帝他的属性是圣洁的，上帝是爱的，慈爱的，所以怎么样呢？我们就要远离罪恶，要追求良善，一心的追赶。第三小点，求主引导。23到24节里面说，神呐、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意念，试炼我，知道我的 心思啊，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大卫在这里求神来监察自己，那么想问大家个问题哈，大卫说：“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意念，是让谁知道大卫的意念？”是让神知道，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意念，是让谁知道？让神知道是吧？让自己知道，你知道吧？上帝他无所不知，你知道吧？上帝监察你，监察我，上帝无所不知，知道吧？上帝无所不知，而什么呢？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自己，但是上帝知道。神呢，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让我知道我的意念，怎么呢？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神当然知道，我们里面一丝一毫，上帝都知道，非常清楚。但是我们未必能够清楚，有的时候。所以神请求其所以大卫求神来监察，让他知道自己的心思，知道自己的意念。监察什么呢？就是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那么这是敬虔人的祷告。一个追求敬虔的人，不是要遮盖自己里面恶的人，而是不断的来查验自己里面是否还有隐而未现的恶，叫圣灵担忧。大卫在这里做了一个很大胆的一个祈求，说什么呢？神呐，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试炼这个词，你知道吧？我们今天有没有人今天在试炼当中过？我们有没有？我相信每个人都经受过试炼，对不对？试炼痛不痛苦？试炼真的是很痛苦。但是大卫在这里说什么？大卫说：“神呐，求你试炼我，让我知道我的意念。”也就是说，求神将自己放在这个试炼当中，因为什么呢？因为往往试炼能够让人看清自己真实的光景。你的脾气很不好。脾气很不好，从来好像自己认为自己的脾气却认为自己的脾气很好，从来都不会发怒。但是神就把你放在试炼当中，让你一下子看到，我原来没有像我想象那么好。但没有放在这个环境当中，你还以为自己不错。我也是在说我自己，说我自己。哎哈，我太太跟我说你会经常发怒，我说我不是这种人呐。我跟别人解释说，我说话一直都挺温和的呀，但是在环境当中一下出来，哇，原来我有这问题。我没有像我想象那么好，我需要神的救恩。在华人教会当中一直流传过，流传好多年的一句话。其实好像我忘记是谁说的，是谁说的？可能在座的长时间就是家里可能是基督徒的，可能都听过。就是说，家庭就是神学，实在难毕业。班接班，课连课，逃脱忍耐，怎能圣洁？就那家庭就是神学院，你知道吧？家里就是神学院，很难毕业的。你知道吧？班接班，课连课，你逃脱忍耐，怎能圣洁？家庭是上帝让你看到你自己最好的地方，在外面不容易看到的。你看到我很好，是不是？回到家里的话，你有的时候看到我真实的样子。但是我在这里说，我，你们这一千弟兄姐妹，就是大卫在神面祷告说：“主啊，求你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我想知道我里面，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接下来说，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大卫不是拒绝逃避神的引导，而是把自己的手交在上帝的手里，求主来引导。大卫不是一个自以为意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行为，也知道自己的过犯，曾经犯下的过失。所以什么呢？他说：“主啊，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怎么引导呢？让神的恩手来引导， 在基督里来引导。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圣洁的生活。只有在基督耶稣里，对吧？顺着圣灵的感动去生活，才能够把这条永生的道路走好。所以，这是神借着这段经文，借这首诗篇，让我们看到的很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明白你人生的处境。你每时每刻都是活在上帝的面光当中。第二点，你要知道，在这样一个人生处境下，在神的面前，你应该怎样去活出你的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让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在这样的一个与神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的互动当中，让我们越来越爱神，越来越荣耀神，让我们越来越有基督荣美的香气，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也祈求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常常的软弱，常常忘记，呀，神你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掌管我们一切的心思意念、动作行为的那一位。天父，我们也祈求你，主要借着这样的经文，主要来归正我们，也让我们悔改。主，让我们知道如何活在你自己的面光当中，也要常常的靠主的恩典远离恶事，追求良善。也愿主你的恩手，也要常常的来，不断的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过今生的生活，直到你来的日子。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这样的感恩，奉耶稣的名，阿门。